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一个小时讲完实在是胆大包天，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柏拉图对后世基督教的影响，我刚才讲的亚里士多德让我们掌握的方法去辩护，用言语来辩论我们是真理在握。而这个柏拉图的这个贡献在哪里呢？当我们说不过对方的时候，我们也不放弃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柏拉图的意义。就柏拉图是精神上，那是无穷无尽的力量，亚里士多德是知识上给我们提供方法和手段。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他的名言在我们中文世界最清楚，对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原因就是柏拉图我太尊重了，但是为了真理我宁可不按照老师讲的啊。他是最博学的，你看多伦多大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有，是吧？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所有的学科都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好，为什么无神论把亚里士多德当成唯我主义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实际上是搞错了。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否认先验的存在，而是从老师的角度，为了教学生，他故意避开超验性 transcendence， 但是他强调超验性在客观事物内在的存在着，也就是哲学中的内在性 immanence。 所以说超验性是在物质之外，但是通过之内我们认识之外的存在。所以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反过来，而是亚里士多德从老师的角度，从传授知识的角度来告诉我们物质跟形式的关系彼此依赖共存。那么亚里士多认为感官世界呢，不仅仅是模仿感官世界所接触到的物质世界，就是实在世界。这个是跟他老师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要获得一个真实的知识，人类要研究我们感官世界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事物。所以他在接触到每一个事物的时候，用了20多年时间把各种现象进行划分，这个划分就出现了今天的那么多的学科，那么多的学科啊。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个分类性是从他开始。他认为每一个学科的分类最后导致我们对这个学科的概念进行认识，里面的规律进行认识。而且他最早区分理论科学跟应用科学还有艺术啊。他说物理学包含今天的物理学、天文学跟生物学，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探讨事物的本质，友谊、正义、慷慨、饶恕，它后面那个本质在哪里，是形而上学要讨论的。那应用哲学，那柏拉图的方法是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分得更多。亚里士多德最后他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把认识论作为一个学科创建的传统逻辑，也叫形式逻辑。我们在座肯定有教逻辑学的老师，形式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创建的。西方文明自从有了形式逻辑，知识的严密性就开始形成了，概念的严密性、精确性就开始形成了。那么什么叫这个形式逻辑呢？三段论啊，就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这个大家我相信都知道，对吧？生活中都知道，这个人讲话没有逻辑，或者这个人讲话前后矛盾，或者这个人讲话思维混乱，都是什么不符合逻辑啊。那比如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三段论，所有的人都是必死的，大前提，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人，所以希腊人都要死的，这是典型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大前提。还有所有的人都死的，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是人啊，所以苏格拉底也要死啊。那由此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很重要的概念，全称肯定判断，所有的全称否定判断，所有的都不，特称肯定判断，有的特称否定判断，有的不，就这四种交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日常思维的逻辑性。不得了啊，我们日常表达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如果治理一个国家， 探讨一个伦理，解开一个真理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我们把概念的逻辑性弄清楚，我们推理的科学性也就有了。假如这个推理的科学性是建立在概念的含糊性上，概念是错位的，那这个推理出来的结论是假的。所以他总结出三大规律，一个叫矛盾律，我们中文翻译成矛盾律，是根据这个英文的字义，实际上是不矛盾律，不能有矛盾。就是什么？两个互相矛盾或者互相反对的命题，不可能同时是真，必有一假。啊，思维的规律啊，就任何一个命题不能同时既真又不真。就像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希望中国走向法治国家，啊，你不能对老百姓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吧？我们中国古代一个叫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典型的矛盾律。就是你老百姓说放火不能讲点灯，因为 州长的名字叫田灯，这田灯的发音是点灯，老百姓不能说放火，只能说点灯，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能叫放火。还有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旦当上了位置，他的名字叫不许称了，要换一个名字了，不能称他的名字，所有的名字就要改。这就是什么呢？在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偷换概念，所有的人不一样，你的概念对老百姓一套，对自己一套，还行不上大夫，对吧？这都是我们农业文明非法治人类的文明中啊带来的这个矛盾性。还有排中略，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对吧？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不可能同时是假的，必有一个是真的， A 是 B 或不是 B， A 和非 A 必有一真。这个很有意思，假如我们 有机会上形式逻辑讲座的话， 用几个小时给大家展开所有的思维的复杂性，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很多误会，很多国家搞不好的原因，实际上连这个形式逻辑都没有变成他们法律条款的一个基本的知识学的基础。为什么很多国家的法律啊它是多重标准？就是因为它的概念大前提小前提出了问题，概念偷梁换柱，哎，就是强调不能混淆概念，偷梁换柱的就是这个统一律，我就不展开了，大家看非常专业，逻辑学啊，亚里士多德奠定的。这个逻辑学的意义在哪里？有了逻辑学以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啊就有一个严格的规范。对真理追求的规范是看上去是建立在概念上的、术语上的，实际上的意义在哪里呢？使得对真理的解释脱离了什么世俗的血统、世俗的头衔、世俗的身份，而变成一个纯粹的知识性的推论。这样子呢，使得西方文明中对真理的解释啊，就不是皇帝说了算、权贵说了算、大家长说了算，这个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特别大。就是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个概念本身来讨论，到底你的结论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意义很大，对基督教的影响更大，对现代西方的这个法治文明、法律啊影响也大。好，那么我们知道三段论是演绎法，那么是不是排斥归纳法呢？亚里士多德没有，亚里士多德说归纳法也是理性思维，柏拉图是排斥归纳法的，柏拉图认为感性世界找不到真理，只有演绎、推理、理性的真理才能够在我们面前。亚里士多德我爱我思我更爱真理，他说不，抽象思维、演绎思维、推理能让我们在表达真理的时候不自相矛盾，但是感性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把它科学的分类，也能够归纳出走向真理的路。所以呢，演绎思维跟归纳思维在亚里士多德开始都成为人类求真务实的一个知识学的方法。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否认这个柏拉图 跟这个苏格拉底前面留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什么呢？就是真理不是人创造的，至善不依赖于皇帝、大臣或者哪一个个人，至善是超越于个人的权威的。 所以呢，超越与人的经验权威的那个至善呢，有个拉丁文呢叫 a priori， 鲜艳的存在 a priori， 就是超越于我们人的世俗的一切。我们人的世俗的可以影响他的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够蒙蔽，我们可以蒙蔽他，但这个蒙蔽是一时的，真理始终要通过人类的理性思维找到的，它的鲜艳性，这个很了不起。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他对柏拉图老师啊一个最大的贡献，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把柏拉图所讲的如何找到解释真理的方法，就是知识，他把它变成了什么呢？范畴 category 啊。他的问题你看，如何在经验中认识那鲜艳性的真理，这是知识的工具，知识作为工具的目的。就我们学数理化，学哲学，学法学，学神学，目的是什么？学知识。学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解释真理，并不是我们学会了神学，学会了哲学，学会了法学，我们就掌握了真理，不是的，我们只是找到了掌握真理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怎么样能够把真理用我们的知识展示出来呢？这是亚里士多德对这个西方文明了不起的贡献之另外一个，就是范畴论。什么叫范畴？范畴是最概括的最抽象的词概念，有很多概念，感性的概念，哭啊笑啊闹啊，这些动词都是感性的。那么有没有什么非感性的抽象的呢？往往体现在谓语上面，谓语上面，谓词上面，这些抽象的谓词来形容动词跟名词。所以说他说这个所有影响这个抽象概念的解释最高的不能够取代的非常重要的不能动的概念，它叫 category， 叫范畴。而我们汉字这个范畴是来自易经红范九畴，周易啊，红范九畴。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范畴的话，有很深的东方智慧。利玛窦神父他们看到激动得不得了，哎呀，中国古人这个范畴啊，证明了神的恩典是既有特殊恩典也有普遍恩典，既有特殊的这个特殊的安排也有神圣的这个创造，整个都是对应的，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啊。好，看看有哪些范畴。好，亚里士多德说有十个基本范畴，这十个基本范畴如果我们掌握的话，我们对人类所有的现象存在知识学的概括就完整了，知识学的概括就完整了。哪十大范畴呢？那拉丁文 usia 就是英文的 nature， 但是呢它是翻译 substance 也是拉丁文，最早就是实体，一个本质，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实体 quantity 数量。为什么 quality 不翻译成量而翻译成性质？就是因为他举的大量的例子让北京上海的很多学者发现啊，不能用我们汉字的量来翻译成质量来翻译成 quality， 应该是我们的汉字中的性质，性质。所以按道理我们讲数量应该跟质量对应，对吧？那是黑格尔哲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不是，亚里士多德是数量可以计数， quality 指的是性质。好， relatives 中文翻译成关系，但这个希腊文呢，希腊文这个 大 prosti， 那为什么把这个英文我把它找出来呢？维氏大词典，英文的维氏大词典 Webster 大词典给了一个专门的介绍，这个关系在亚里士多德那个地方呢指的是 things toward something， 不是 relation 这个关系，是 relative， 相对于某物而言它的存在，是相对于，不是我们汉字中的关系，而是相对于什么什么而言，是这个意思。好，下面是场所、时间、姿态、动作。好，我们来找一个来试验，什么一个存在从这十个方面能够勾画出经验世界跟 理性世界共同锁定的一个客体。亚里士多德做了一个试验，我们来试试看，这十大范畴，比如一个人，我们一顺弟兄是一个实体，一个人，他的性格啊，温文尔雅，吃苦耐劳，啊，多高啊，1.7米，可类比的关系，比边上那个兄台1.8米的矮半个头，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机器边上，什么时候？此时此刻，啊，什么姿势？啊，这个端坐在那里，啊，什么动作？啊，正在观测着机器，调着音响，啊，遭遇到什么事情？巨大的责任，啊，大家都在借助这个机器，能听得更清楚。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明确好，这个人或者这个窝或者这个世界，方方面面内内外外我们都描绘清楚了。他说这10个基本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什么呢？是人类认知明确性的范畴。那么后来康德搞得更厉害，康德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超过了亚里士多德，找出了先天12个范畴，我们中文叫二律背反，那是更厉害。但是呢，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也不可能发展到康德后来西方哲学上这个范畴论，范畴到什么呢？就像那个机器似的，每一个角度，就像德国人的这个汽车似的，对吧？每一个部件都做得那么好，而且每一个部件都没有多余的，都是受范畴论的影响。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里面，国际贸易啊，国际金融啊，西方的建筑啊，交响乐啊，都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里面包含的数学关系，展示出他的文明的机构。马克思韦伯就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嘛，只有在西方经过中世纪的发展，才有这样的音乐，才有记账法，才有那个弓形建筑，才有它巨大的法律系统，都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范畴论上面的。好，这10个范畴有一个基本特点，都能够回答 to be, to have。很有意思啊，我们中文原来老一辈啊，100多年前老一辈的学者用的我们中文的这个什么存有来翻译 to have, 存在翻译成 to be, 啊，亚里士多德那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个独白，对吧？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活着还是生存还是死亡， to be or not to be。 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凡是用 to be 或者是 to have来描述客体的，它都可以表明这是一个存在，这是一个实体，这是一个存在。所以对这个呢，下一步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红范九畴很值得研究啊。你看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吧？五事八正五纪皇纪，皇纪不是皇上的意思啊，是最高典范最高标准。黄金三德啊，祭仪这个素贞五福八六节，这所有的加起来，红范九畴在周易里面，利玛窦跟这个西方的传教士研究了周易啊，感觉到哎呦，神创造万有，在中国古代的智慧的哲学的文献中，周易再次体现出来了。西方传教士在利玛窦的时候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啊，超过了今天很多中国人，那是很了不起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丢掉了，对吧？因为我们完全这个现代汉语受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啊，走的是科学理性的路，放弃了价值跟精神层面的探讨，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有机会我们 Gibson 中心陈华恩主任安排中国古典哲学专题讲座的话，那肯定多伦多有专家来讲。那么范畴就是来自中国古代这个词。好，下面我讲到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文明一个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用知识学的角度，用可以学习的方法奠定了形而上学。那么柏拉图认为存在的本质是超验的，这个理设的这个idea, 那么影响与现象界， 人的感知是通过回忆啊，偶然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从老师教学生的角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什么呢？那么这个 idea 到底我们能不能认识呢？到底形式跟这个物质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通过具体的物质来研究里面的本质，我们就知道形式是什么。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存在，我们去研究这个物质背后的本质，那是很困难的，只能放在祷告中、梦想中或者坚信中。但是我们人类总是要不断地追求知识，所以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事物的存在是物质与形式不可分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经常讲，哎呀，你家孩子不错啊，潜能很大，将来肯定能成功。现在千万别看他看上去好像班上考的不是前三名，我们当老师的经常去安慰那些妈妈，别生气啊，孩子没考到前三名不要紧，中国大陆跟日本韩国一样，小孩考不到前三名父母丢脸啊，很多孩子都忧郁症啊。但是我们经常讲不要紧，孩子潜能很大。拿了清华大学的这个优秀学生发现一个例子啊，最优秀的学生在中学时候都是中等，都是中等，中学时候前十名的往往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啊，都不是高工资。原因什么呢？只会考试，创造力就没有了。这个话后面是来自亚里士多德，什么呢？引得莱西，引得莱西啊，就亚里士多德根据柏拉图的观点认为啊，我们人身上的潜能是无限的，通过理性的思考，通过祷告默想唤醒我们的信心，我们大脑中所有潜在的东西都变成了现实。这个过程叫引得莱西，引得莱西啊，非常重要。这个概念影响了很多西方的教育学家，西方的教育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就强调，没有笨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所以在德国从来没有什么快慢班啊，没有什么最好的大学啊。德国的教育理念来自加尔文，把每一个大学都安排一个名教授，不是把所有的名教授集中在柏林大学，每一个大学都安排一个名教授，结果整个德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名牌大学，世界排行排不到第一，但是诺贝尔奖获得最多的是德国，就是因为他每一个大学都有一个专长，就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理念啊，引得莱西，把潜能变成现实，靠什么？靠教育。这个教育的方法呢，柏拉图讲是唤醒，亚里士多德说不是，是教育，两个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好，这是亚里士多德对现代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好多贡献啊，他提出了四因说。他说这个内容跟形式的关系，无论怎么讲，我们都不外乎这四种。物质因，有的翻译成质料因啊，形式因，效力因，又翻译成动力因，和终极因，又翻译成目的因。举个例子，这是亚里士多德自己举的例子，一个雕塑家在刻一个雕塑，一个塑像，塑像用的大理石，一个大理石，方方正正的大理石啊，是物质因。形式因呢，是雕塑家脑袋瓜里或者根据这个主人所讲的那个样子雕一个苏格拉底的雕像，必须要翘鼻子眼睛翻出来，看上去很丑，但是 人类中只有他一个，那就不是丑了，而是大师，哈哈，要按照那个样子，这就是形式因。什么叫动力因呢？就是雕塑家本身他用什么工具。什么叫终极因呢？两种，雕塑者想的是工匠，哎呀，这个雕塑主人满意，那是一笔大工资啊。而主人呢，想的是什么？我心中的老师栩栩如生啊，终于摆在我案台上了，天天向他问安。好，这个目的因就产生了。那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现象界存在的所有的东西，不外乎这四种。假如把这四种的因都展示出来的话，这就是接近完善了。比如他说一个画画，为什么我们五个人画的油画 画同样的这个大破布，为什么他的画无价之宝收藏了，我们三个的画没有一个人买，哎，看上去差不多吗？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真正做到了把形式音展示出来，同样是大破布，甚至拍照片我们同样用的是 iPhone 拍的，为什么这个 Peggy 拍的最好？因为他把握的那个瞬间，那个整个感觉，那一瞬间的把握住的形式音。所以一幅画好不好，一幅照相好不好，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要是你的手段有没有把里面的因展示出来，里面的 cause 展示出来。而这个 cause 展示出来最好的是什么呢？把它固化了，你原创，你是原创，别人再跟你一样是模仿。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 value 价值在哪里，在因。好，亚里士多德又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物质跟形式相结合产生变化，理念理色促进了变化，理色才是睡眠的推动者。好，这是他的观点啊。但是他认为，那么为什么我们同样的大理石雕的雕像，我们同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有的好有的不好呢？还有个原因，就是材料会出问题。材料出的问题，你把握住再好的技术，你都不能把这个形式展示出来。所以说那个雕像最好的是意大利的大理石，而不是花岗岩。你花岗岩怎么雕都雕不像，为什么呢？因为意大利的那个大理石是什么，有点像玉，软玉啊，很细腻的。大家看，有机会到罗马，到佛罗伦萨，看到那个整个古典的雕像，千万不要以为是中国的大理石，多伦多的大理石，不是的，它是亚平宁半岛特殊的大理石，有点相当于我们讲，甚至拿那个刀都能够画出印，都是能够把它有点晕啊，有点中国古代那个特种的一种玉。好，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不完善的地方，有一个原因，材料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记住，现象世界要想接近完美的，必须要考虑到差异性跟偶然性。了不起啊，从这个时候偶然性进入了人类的哲学。偶然性后面到底怎么产生的，是随机产生的还是有它的规律，交给自然科学家。所以到底人类社会的发展到今天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很多自然科学家在探讨。哎呀，很了不起，就是这四因素决定性的影响了东西方文明在对自然的认识和人类历史的设计。尽管这个弯弯曲曲走了多少路，但是西方文明印着基督教把真理定性为十字架，省了大家多少时间。近前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文化，他都相信真理就在那个地方，不近前的人制造真理最后还是失败。所以西方文明他这个一脉下来啊，真理问题始终不会随着皇帝的意志转移。那个法国国王对吧，没听加尔文的话，认为他的话是真理，不听话，把基督徒全赶出法国。300年以后，他的子孙被送上断头台。1789年法国大革命，最后密特朗又过200年，给这个法国大革命做一个总结，说：“哎呀，这个路易18是好人啊，他不应该被送上断头台，是他那个制度出了问题。”就像中国的明朝的崇祯对吧？崇祯天天熬夜啊，非常勤劳的，不是一个昏君啊，但是那个制度让一个非常好的皇帝也被逼得走投无路，煤山自杀。所以说这个制度是什么呢？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形式因出了问题，形式因没找到，它的形式有，但是不符合因。所以中国人来讲，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不勤劳，不是中国人不孝敬父母，而是我们的这个制度出了问题，不完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谁在讲呢？亚里士多德讲。好，看亚里士多德怎么讲啊。第一因，人类存在着一个第一因。亚里士多德在人的这个伦理世界、精神世界存在着一个第一因，就是最完善的东西。就像我们讲，我们要孝敬父母对吧，我们总不能说我孝敬父母比你孝敬父母要差一点，那不能这样讲。 我们只能说用我们最大的力气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好，尽最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谁也不能说我是全世界最完善的，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嫉妒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子女都不如我孝敬父母，我们谁也不敢讲这个话，是吧？就是因为什么呢？最完善的这个概念存在于理念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啊，但是存不存在的第一推动力呢？它存在。好，那么怎么样保住这个 最终的善呢？亚里士多德也承认，靠什么？ Intuition， 靠 Revelation。 所以亚里士多德心里面是有神的，就像柏拉图心里面是有神的，只不过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运气接触到道成肉身的基督，因为300多年以后耶稣才降生，教会的信仰才形成，但是他们在认识论的层面奠定下来了，就是我们靠直觉靠启示我们能够接触到神，不是靠什么自然科学，也不是靠文学艺术，但自然科学跟文学艺术后面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有着一个最高的不变的精神存在。好，这就是至善，我就不讲了。好，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叫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这个跟我们的孔子所讲的蛮像的，对吧？孔子的中庸之道啊 ，mean moderate， 那勇敢是鲁莽跟胆怯的中庸，豪爽跟浪费与贪婪的中庸，谦卑是含羞跟傲慢的中庸。他说，一个高贵的人一般要防止自己不要走极端，一个政治家尤其不能走极端。哎，这是这个他提出的中庸原则，很了不起的。那有理性的人，善的标准，儒家的中庸之道更厉害啊，慎独知羞啊，太太不在身边了也要小心啊，慎独自己要守住原则，忠恕宽容，别人冒犯了自己无所谓，对吧？误会啊，或者自己做的不好，宽恕别人，至诚尽信。哎呀，孔子儒家的三条中庸之道啊。那么我们基督教呢，大公传统中啊，宗教改革今年是500周年， radical 就是把所有的十字架全部扎掉，教堂里面所有的圣像全部扎掉，走极端了。那么中庸是什么呢？ Richard Hooker 这个英国的改教家，他就讲我们不要把传统丢掉，奥古斯丁啊，这些古教父都是殉道教父的传统啊，怎么能把他们丢掉呢？我们唯靠圣经是绝对正确，但是不是圣经之外就没有神的启示了，圣经是特殊启示啊，神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安排是普遍启示啊。所以他这个英文叫 Via Media， Richard Hooker， 这个我还会提到的，我就这不展开了。好，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第二句话是什么？一个守得住孤独的人，不是神灵就是野兽。为什么？因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就他本性而言。那什么是政治呢？ Poly， 这个 Poly 是城邦正义啊， Politics 实际上是城邦正义为本的那个方法和规范，叫 Politics， 政治学。很不错啊，大家你看啊，他研究了六大政体，几百个政治模式中他确定了六大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他说这三大政体是优良政体，独裁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是坏的政体。所以丘吉尔讲到，民主是所有坏的政体中相对不坏的政体。好，那么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高尚的政体是什么呢？是贵族政体。所以你们有机会到瑞士去旅游啊，仔细观测一下，瑞士这个民主呢是 constitutional aristocratic democracy， 瑞士是典型的宪政贵族民主制，或者叫立宪贵族民主制，瑞士啊。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卢梭写的，叫《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他就分析了他的家乡日内瓦是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让劳动者担当更大的责任，让弱者有基本的福利保障。他就分析了整个日内瓦的政治体制啊，就是来自加尔文的改教。有机会我给大家慢慢讲。 所以呢，大家看，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坏的政体是三个？这个建主政体，建主就是独裁，建主制是独裁，建主这两个字是日文，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翻译的，翻译的不准，应该翻译成专制政体，就是 autocracy， 建主政体应该是 autocracy。 tyrant 是暴君的意思啊，它作为一个政体是独裁 autocracy， 或者叫 totalitarian regime， 寡头厉害啊，寡头那是真是比这个暴君还厉害，寡头。那民主政体，他说这三个都是坏的政体，而真正的政体是保障高贵的有德行的人有他的权利，同时还享受别人的尊重，他是反对绝对平等的民主政体，大民主啊。有机会大家看一看他的政治学，很厚，里面还说很多故事，讲一个重要人物的时候还把他的一些八卦讲出来。小的时候曾经对吧，背后骂人家，然后等那个人呢长大要报复的时候他已经死了，经常讲一些段子在里面。一看这个亚里士多德上课，他是边散步边上，被称为逍遥学派，从来没有教室的，在满山遍野散步，穿着个大袍子，后面学生跟着走路，他是逍遥学派啊，所以他很多故事啊。好，亚里士多德有没有宗教信仰？有，大哲学家 Russell 卢梭就认为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他是有信仰的，他相信神的存在，一个大哲学家，而且他认为神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好，假如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呢，柏拉图是数学家，亚里士多德是生物学家，他把所有的事物都当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来研究，他的生老病死，研究他的健康完善缺陷和先天的基因缺陷在哪里，所以他们两个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啊，数学的跟生物学的。另外亚里士多德对静态的美有他的爱好，我刚才讲到他有一本书叫 On Poetry， 诗学，中文翻译成诗学啊。假如我们在座喜欢看电影的，诗学啊，看电影看好莱坞大片的，特别是好莱坞大片，每一部经典的好莱坞大片都是符合诗学的原理。哎呀，仔细诗学中提到了今天文学批评、美学跟艺术理论所有的规范，诗学中都有，很薄的一本小书。有什么问题？我真胆大，四个月的课程能一个小时讲完。